欢迎收听居安思维，我是大辉，这是恒山机构推广恒山文化所制作的节目。节目中我们将分享日常生活、行善服务、灵学与心理学观点的跨界讨论，欢迎喜欢我们的听众与我们一起共同丰富这个频道。
欢迎来到居安思维，我是 WiFi，
我是 Celine，
我是大辉。
好，那今天我们要延续上一集，我们上一集已经讨论到恒山灵学的前三个阶段，简单复习一下。第一个阶段是
知道是爆能量时，
协助调整灵魂能量的循环，主要是帮助我们卡的灵魂能量循环可以开始透过能量石的协助，然后有更多的循环。那第二个阶段就会是自体循环，我们训练自己的降意识，然后能够循环我们的灵性的能量，
不借助能量石。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透过我们恒山灵学的修行步骤来洗清我们的转世因果记录。
而在第三阶段透过这个清洗的过程，我们这样子的快速循环的模式它会提升能量。
那要不要多说明一下那个提升能量部分，为什么我们要提升能量啊？
因为灵魂光来转身到肉体，不管转身到人或动物，其实它就是有这个有形的躯体，它体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这个气道可以让能量循环，因为有形包覆无形的情形之下，这样子的循环它就会更有效更快速。所以说我们人身肉体的这个气道循环我们自己灵性的能量，按完成一周的循环它就可以做一定的提升。
嗯，
但是一般人的状况来讲就是睡眠。
嗯，
那睡眠的循环其实光要消除掉我们身上日常生活性进来的这些负能量，
负信用卡在，
他就把它消耗完了，那就没有时间做好循环了嘛。对啊，尤其现在人头脑那么强，吸那么多垃圾进来，对不对？
嗯，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透过一个这个修行行为一个步骤，然后快速的排除这一些负面的能量，然后能够更有效的做我们这个气道的循环，那你就可以快速的提升能量。那灵光来转身在肉体提升能量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灵性的成熟嘛。那其实这个东西在灵性学术上面我们是可以量化的啦，就是说一个灵性生命它的能量复数越高，密度越高的状况之下，它的光度会改变。那所谓的成熟是金黄色加上三层的彩虹色的光圈，那这个就是灵性要达到成熟的一个目标。那因为我们的灵性都未成熟，所以才会一再的转身到动物的身上或是人体内，然后透过这一世有这个躯体循环自己的能量，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灵性成熟的一个目标。但是这是一般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对，就是大家就会在功名利禄上面啊，可能人的一生嘛，念书，然后工作，结婚生子，然后到年长啊，最后就死亡，就是在这个红尘俗世当中奔波，那变成不知道灵性转身的一个目的。
我想问一下，气道是怎么样？
你知道穴道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
穴道与穴道之间的通道叫气道，比如说哪边酸痛嘛，中医讲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不对？就是你气道阻塞了。那很多一些比如说推拿针灸会针对那个穴道去做刺激，然后让那个阻塞的那个气它能够有挪动，会有部分的流动，那可以片刻的改善我们那个地方的一些舒服，因为它只要动了它就会缓解那个不舒服。可是塞在里面的垃圾还在啊，你没有捞掉，对，你只是把它刺激，你去推它压它刺它，拿针灸刺它，只是刺激，然后它流动，那流动就会觉得好很多。那可是如果那些垃圾改天在别的地方又塞住了，那换别的地方又酸痛。
可以理解，我超爱去按摩啊。
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另外开一集讲民俗疗法。
所以气道它是无形的还是有形的？
无形的啊，你吸手术解剖学，你没有办法去、挖出一颗东西叫穴道嘛，对不对？穴道是无形的，中医才知道嘛。
对啊，
对啊。其实穴道被发现是古人，他其实他有一些、比如说先天的那个眼通能力啊，他看到人体有300多个会发光的点，那个就是我们身体的穴道。不然自古以来中医谁能够去把全身从头到脚按出什么地方是什么穴道吗？不可能嘛！你怎么按，你也不可能那么准确的去把那些位置点出来、啊。
嗯，
而只是现代人意识强啊，所以说这一种无形的感应能力它就减弱了嘛，就失去了，所以你看不到穴道啊。但是古代人他是有这样的能力，他看到身体有一些地方比较亮，然后有一些地方会亮，但是比较暗，那暗的地方可能就塞住了，那就是阻塞。然后他就把那个暗的地方按一按推一推，或者是拿针去刺激它，
嗯，
然后它就亮了，那就舒服了，
嗯，
哦，然后才知道所有的穴道的东西啊，
哦，
对啊，那气道就是穴道与穴道之间的通道
的通道，
它会做整个身体全身的循环嘛，所以这些气道就是让我们能量循环的通道，那循环到什么能量，它就培养到什么能量的气啊。
嗯，后来有西方研究，他们去研究那个穴道的部分，然后他们是用科学仪器，然后就真的有，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去找看，应该他们就是真的有证实就是穴道存在。
对，
然后他们也就西方也就是有一些医学就会合并使用这个功能。那接下来终于要进到我们的第四阶段了。
对，
我们开始清洗因果了，那能量循环也循环很好，那接下来到底还要做什么？我都已经开始把自己所有的体内的状态慢慢的整顿好啦，那我还要干嘛？
第四阶段虽然名为第四阶段啦，但是它有可能会提早开始，就是看个人体质的关系的差异。如果说它有先天的这个眼通的气境暗藏，所谓先天眼通气境的暗藏，就是说它过去是有修过眼通啦。那这一个线路就随着他的灵魂光转世到这辈子安装在今世肉体身上，
嗯，
所以说所谓的阴阳眼的这些人，从小或是某一些时刻之后，他就开始看得到无形这个层面，
嗯，
所谓说他会可能提早会发生第四阶段，就是说他如果是一个先天就有眼通的人，他可能在第二阶段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一些我们的光面的光影，就在我们玄关处。眼睛闭起来看，会看到一些光影漩涡，或是看到我们灵气的结晶，它会成为一颗珠子在那边转。这个就是可以提早开发能力的这一个状态。那这种情形提早训练啊，我们第四阶段主要就是能力的开发。那如果说他有先天的这种体质，他可以提早训练，那当然可以先开发初步的基础。可是就是不建议他去透视外在的临界环境，因为他的基础能量不够，就是他自我保护的能力不够强，
嗯，
所以说如果我们第三阶段你能够清洗因果提升能量，你有基础的能量可以确保自己在与外界临界的接触会不受伤害不受污染，那这样是比较安全。可是他如果还没进入到第三阶段，或者说他第三阶段能量还没有培养到足够高可以保护自己之前，他就到处乱看，到处接触，感觉有点像说你电脑没有防毒软体，然后你到处上网就会很容易中毒啊。那我们就能量够高的话，你就等于说自己灵性的防毒软体，你可以挡掉，你有防火墙，你会挡掉一些就是说你在、就是、上网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接触到这些病毒攻击。所以说最好就是第四阶段如果能力培养的过程当中你的能量够的话，你再去做这个外界临界的探索。
那为什么要开发这个能力啊？
因为要研究。
研究什么？
西医为什么能够研究？因为它透过观察，如果没有显微镜被发明，你知道有病毒吗？你甚至更大的细菌你都看不到，对不对？所以说很多疾病的原因，人类是在显微镜 发明之后才知道说、原来这个疾病是源于病毒或者是细菌、嗯、所以观察变成研究很重要的重点，没有观察的能力你怎么说你是一个研究呢？你怎么会知道事情的真相呢？就是不知道细菌跟病毒存在之前的人类生病它会归咎于什么，
就是邪气入体，中医的概念。
对啊，就是可能很多的原因我们就不知道它的这个真正治病的因素是什么、嗯、你也没有办法去根绝或者是做治疗嘛。凝血也是一样啊，已经没有观察的能力，然后大家都用感觉的，坊间现在很多所谓的灵性的东西大家都用感觉的，
对啊，
但是没有观察的能力也没有验证能力。医学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学术，因为医学的这个研究人员他透过显微镜看到是这样的结果，
嗯，
那另外一个或是其他很多个研究人员也都用显微镜观察的结果是相同的时候，那这个才印证说哦，这个疾病是因为这个病毒，不是只有一个人看到他就说是这样嘛，对不对？你要能够验证嘛，
有一个共同的观测的基础去做一个建构。
那灵性就是要开发很多可观察无形层面的人才啊，
嗯，
那你看到了，我看到了，他看到了，是同样的结果、嗯、那我们才能够验证说、欸、这一个状况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产生的。
哦，
所以要开发能力的原因是这个样子、嗯、
想要做研究，
对，并不是为了好奇或者彰显个人神通广大，
嗯，
那没有意义啊，对啊，嗯，
是要把它朝着学术化的过程的一个基础的能力啊，
对，
嗯，
那其实我们已经就是有蛮多有关灵性的一些相关研究了，
在哪里可以看到？
文山灵性学术网、
已经可以向世人发表的一些相关研究内容已经发表了。
发表是指在国家图书馆看得到吗？
没有，不是那一种。我们还没有厉害到被主流的学术界接受跟认可了。
其实要进入学术界就主要是那个领域的专家，就是他有那个透视能力，然后他来带领这个研究。比如说一个医学博士好了，我们假设癌症的成因，那他今天有开发出眼动的能力，他能够观察无形层面，然后对应有形的肉体的疾病的现象，然后他 去做这个研究，由他来发表，那才会有公信力呢。我们这些就是在那个领域不是专家的人，你提出什么样的研究没有人会相信，对，也不会被采用，
嗯，所以就是需要跨领域的人才，
对，
就是拥有灵性能力的状态，又有自己的专业本质，然后透过这样的身份去发表相关的研究。回来那第四阶段，那我们培养的能力有哪些啊？
首先第一个一定是眼通透视的能力嘛，就观察嘛，我刚刚讲观察的重要性、嗯、那当然人对于无形灵界的感应能力不只是看，这当中有六个窍门都可以通气，分别是眼耳鼻舌心意嘛。以台湾人来讲，心意的感应都是很强的啦，就所谓的第六感直觉，那这个就不用特别去开发跟训练，就是本来就很强，
很多人都有这样，
你可能有那种经验，就是想到某个人就电话来了，或者是说我们甚至讲异口同声都是一种心意感应，因为两个人头脑的频率在那个时候连接上。
是哦，
今天如果我们要故意一起讲居安思危这四个字、嗯、你讲好一二三开始都很难同步，你知道吗？但是有时候就是
大家都在想同一个东西，然后想不起来，然后一瞬间
讲一起讲
一起讲出来，这样
那个都是一种心意感应啊。对，那心意感应不用特别去开发哦，它本来我们台湾人就很强，这个跟我们台湾人过去转世都有在修行，灵光才会来转生在台湾是有关系的。那眼通开发之后，我进阶的话啦，可以开发我们的耳通啦，就是你可以听得到，但是眼通一定要先稳定才开发耳通，因为你能量是固定的嘛。
嗯，
那你眼窍通气的同时你要通耳窍，那就会分掉。那所以有一些就是眼通开发然后进阶要开发耳通的过程，他眼通就会减弱看不清楚、嗯、或甚至就消失掉、嗯、然后就跑去耳朵， 哦，所以
就变成听 podcast。
对，所以就是眼动一定要先稳定啊。那眼动稳定是要蛮长的时间呢、啊。
嗯，
对。所以眼通开发之后，进而开发的是耳通嘛？那下一个就是鼻通。
嗯，
哦，就是闻到无形的气味。但有一些人先天也是有鼻通了、啊。
嗯，
就是也有听说就是。嗯，他可以闻出这个人他生了什么病
哦，有有听过，
对啊，哦，就是他就
跟狗狗一样的，
狗狗闻的还是有形的气味啦，
哦，
无形的气味，但是那个是别人闻不到的东西，
嗯，
哦，那最后才去开发舌通，
尝到无形的味道吗？
不是不是，
那是舌通是
舌通，
这里有一碗无形的牛肉面。哇、欸，那这样很爽哎、欸！去美食的那个无形世界狂吃美食都不会胖。
舌通并不是味觉啦，
哦哦，
不是味觉，它是讲话、语言的能力，
语言，
对，就是说他讲的会应验，但是这种讲的会应验不是。我今天故意讲什么要应验，
嗯
嗯，
而是一种感应，它透过语言脱口而出、
嗯，
所以是类似预言的这种感觉吗？
预言它会比较像它是心意通的感应、
哦、
然后它是有意识的讲出来，
嗯嗯
嗯，
而舌通的话，它是脱口而出，就是比如说小狗在那边跑啊，那边玩啊，
嗯，
那它可能主人就脱口而出说。那不要在那边跑，等一下冲出去被车撞到怎么办？马上就冲出去被车撞到了。那这个舌通为什么是最慢的开发？因为你能量不够的话，就是你感应讲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坏事居多。
嗯，
那被人家说你是乌鸦
造马星，
就是不要乱讲话，都怪你。嗯、但是你像我们的亲人，就是家里田里面本来有一个龙眼树嘛，然后他就每一年都吃得到这一棵龙眼树的龙眼啦、啊。有一年他就在龙眼树旁边就随口一句啊，明年吃不到了。
嗯，
那旁边人听了觉得奇怪，就老张、就是那么多年我们
都吃那么多
年，但是真的就隔年的那一棵树就挂了、啊。
就枯萎、
吃不到，但是他不是故意讲的，就是说脱口而出就讲出来、
嗯、所以这个不要再说是就是无意的，
对，就将、自然的感应语言上表达
哦、
对，但是你如果能量不够高，通常就讲出来的是都是负面的事情，然后就应验了、那常常这样的话旁边人是就觉得你是乌鸦嘴，你不要乱讲话、对，那甚至会归咎于你都、就是你害的，你讲了就这样、所以舌通最好就是最后再开发啦，当你能量高的时候，你感应到的真相事情会多一点，然后人家会觉得说哇你口出惊言，对，
福星，
哎呀，对，哎、你儿子会考上台大还是考上台大类似这样比较好的一个
好的一个感应效果这样、
然后真补充一下，就是很多人会把舌通误以为就是像一些、有感应的人他会讲天语，叽里呱啦
是什么，
就是有一些鸡桶会讲一些
人家
就是非人的语言、对
对，但那个不是舌通、那个是被外在灵体生命所控之后、然后操控他的语言能力，那就是讲一些一般人听不懂的话。对，曾经我们的指导老师也遇到过一个，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讲天语的。那因为指导老师的能量比较高，刚才讲说你讲国语，
讲国语，
对，那他就乖乖的就讲国语了。说你不要讲，人家听不懂了，你讲国语，那他就乖乖的讲国语。那就其实他只是要展现一种好像与众不同。那在所控的状况之下才会产生这种所谓讲天语的现象。
天语真的是语言吗？还是它只是乱叫言一个很像有声音的东西啊？
可以说是乱讲乱叫啦。那我遇过一个状况，就是看到两个人在路上哦，陌生的两个人面对面这样、
天语来天语去，
就一个从左边过来一个从右边过来啊。
嗯，
然后他们两个是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他们两个交错碰到的时候停下来，两个开始叽里呱啦讲讲讲讲讲讲好久、然后讲完就各自又离开了，就是彼此体内外灵在互相沟通。但是他们是不是运用那种语言，其实 你外灵也是人死亡之后成为外灵生命嘛，你还是用人的语言嘛， 那只是他们运用这样子，其实那个过程是一种感应沟通啊。
因为不是乩童都还会有一个窦桃负责解读翻译天语的那个部分。
其实那个东西如果能够真的被解读翻译的话啦，以我们现在的语言学，或者是
宝宝也能够拆解的，
用 AI 大数据，
对啊，它可以，它可以翻译机嘛？
好像是乩童翻译机，
对啊，
大数据就把所有乩童音录下来，然后把它变
这样啊，
变语言，找到共通性，这样，
并不是这样啊。
那所以开发就是这些透视能力，也可能会感应到外灵的，吗？
对啊，因为你要观察研究，你也可能会去研究这些 外在无形的外灵生命嘛。那就是你在培养能力的这个阶段，你还不能去做这件事情啦，因为还不够成熟，也能量也不够，没有办法保护你自己嘛。所以在第四阶段，就是以培养，然后我们讲说内观自己的灵气的状况如何为主，不要去对外做透视，你可以看你自己，你自己的能量，你自己的这个频率它的变化，
所以等于在这个阶段，这个能力比较是用来观看自己，
观测自己。
对。但是可能也许在外面可能有一些灵性的方式，可能他们有时候会用这个能力去透视外灵之类的，然后这就会比较危险，那样吗？
一般就是所谓的坊间他都是用阴阳眼啊，那能量来源不同，阴阳眼是用绝魂的能量啊，那绝魂毕竟是后天生成的，它的成熟稳定度也不高，能量也不高，那阴阳眼是从两个眼睛通气，而不是从眼窍玄关通气，所以阴阳眼是眼睛睁着看的，或是眯眯眼看的，眯眯眼看就是它的气劲不够强，所以就很像我们那个水管要喷射远一点，你把水管捏扁，它可以射远一点。当它的气劲不够强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要眯眯眼才看得到。但它还是从两个眼睛通气，那个是从头脑意识提供能量来做感应。那我们的第三眼的能力的话，它是从你的灵魂的能量启动上来到我们两眼之间稍微上面一点这个玄关位置。那是眼睛闭着观看玄关位置会产生一个画面，
这可以说的那么详细吗？
没关系啊，对，
怕人在家里自己尝试
哦。就是这个一定要有就是合格的训练人员在旁边，就是观察你是否看得对，那是否用到对的能量。那如果说你用到错的能量，那你看到的就会是意识幻化的，那就可能就是产生很多干扰的画面啊，那就不是你自己灵魂的能量的这个结果。
我刚刚也是有点想问这个，对啊，因为刚刚是说用来透视自己嘛，那这样怎么知道可能自己在透视的时候那外面的东西是不是就会自己跑进来？对，所以你们刚刚说是可能在做的时候是会有人在旁边看的。
对，所以是团队很重要，一定要有这个合格有经验有能力的训练人员陪同，那你才能够做这样子的能力开发，而不是自己在家里。很多人就是买了相关的书籍，然后自己在家里就盲修瞎练，然后练到后来出问题谁负责？对啊，这无形的东西真的是当你发现错了就来不及了。对，
所以第四阶段大致上就是在开发能力跟能够观测自己的状态跟处理自己的状态。那第四阶段好，终于我神功已成。
Wifi 神功
下山闯荡，不是，我是说到了第四阶段，修炼到了第四阶段，神功已成。我们不是都有那种入师拜门吗？师父都会笑说那你可以下山闯荡了。那我们第五阶段到底要干嘛？神功已成的大师兄，
我可以，那我可以偷问吗？那你平常在讲的大道剑是在哪里？
他是在第四阶段开始慢慢开发的吧。
我们灵性有十八种频率啦，那这十八种频率它为了让我们的就是意识能够了解这个频率的功能，因为你在那个状态是意识还保有 哦，就是五分三分、嗯、哦，就是灵性的能量上来，那你要去运用这一股能量，你还是会用到部分的意识去判断嘛、嗯、对不对？那你必须要知道这个频率它是什么样的功能，所以它自然就会有一个形象让你的意识去理解。如果说它把这个能量压缩到密度很高，它可以破碎掉这一些外源生命或是一些干扰的这种频率特质的话，
嗯，
那它就会以一个让你头脑理解可能是一把剑的形象。
哦，
对，它就是一个频率，然后这个频率有什么功能，那它就弄一个形象让我们去理解我们自身现在出来的这一个频率的转换，它是切到哪一个模式。
嗯
嗯，
对，那这个能量的本质是一样的、
嗯、
那只是说它切现在切换的什么模式，你要拿来怎么去运用。
哦，
对，嗯，
那大辉你有吗？
开发中。
哦，
开发中，大家都在开发中。好，那进入到第五阶段了。
第五阶段就是你刚刚讲嘛，学成之后
下山、
哦、就是你要实习嘛、
嗯、
哦，当你这个能量差不多有基础能量够高的时候、
嗯、
可以有一定自我保护的能力的时候、
嗯、
然后你该剧组的这一些开发频率都也开发了，
嗯
嗯，
那就会跟随着合格的教练，然后一起去实习，处理一些有灵性干扰的民众，或者说去观察一些无形灵界它是以什么样的状态，然后甚至去做一个进化、
哦、
对，那这个东西一定是要有经验的教练带领嘛，
嗯、
哦、不然你看到你也不知道怎么做，
嗯、
哦、对，所以就像实习医生，
嗯，
对，在医院的这个实习医生他就跟着那个就是主治医师去巡访，
嗯，
然后那个医生就会跟他们这些实习医生讲，哎，这个病患他是什么样的情形、嗯、然后我们做什么样的治疗，
嗯
啊，那你就旁边看记录啊、哦、学，那以后有一天你要自己去处理这样的状况，
嗯、
哦、那你才知道怎么去做嘛，所以第五阶段你就是要实习，实习当中也会从做中学，你不只是看人家怎么做，同时你可能会被带领着一起怎么做，
嗯、
然后有没有效，
嗯，
对，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你的经验，
嗯、
那这个就是一个传承啊，就是说你要有能力，你要透过这些有经验的人来带领，你同时也培养你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
哦，
对，
欸，那我想要问一下，刚刚说进到这个阶段之前是可能譬如说已经知道就是有足够的保护的部分嘛，那这个部分是怎么知道哎、欸、已经有足够这个能力的？
那我们刚刚讲嘛、哦、就是灵光来转身它的能量度要达到成熟，
嗯、
哦、那这个成熟过程当中我们的能量它会随着你能量度数的提高，它的光度颜色会改变，那如果说我们能量提升到有淡黄色以上的话、哦、就是淡黄色，再来就是黄色，再来就是金黄色，那淡黄色至少就还能够达到一个最基本的辟邪的功能，就是挡掉啦、哦、就是它算是最基础的防毒软体啦，可以挡掉大部分的病毒攻击。那你如果密度更高，你会进阶到黄色、金黄色，金黄色上去再会有彩虹圈一圈两圈三圈，那这个淡黄色以上它就是有最基础的安全，在这种状况之下就可以进入实习、
嗯、所以这个是可能我们可以透过仪器去看吗？还是
仪器毕竟都是物质的啊，你还是要透过透视啊，
谁会帮我们看？
教练
就已经开发出那个
开发合格的
透视能力，合格透视能力的眼瞳教练，
而且不是一名，
我们会是两名
以上的教练去验证、
嗯嗯、
的能量，
所以可能经过这样的验证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第五阶段，
对
对，
才能是安全的、嗯、因为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嗯，
对，
就是它需要通过我们的那个考核认证，
嗯，
就是上该上的课程，完成课程，然后完成实习的考核，然后还有在能量上通过两名以上的教练的透视，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心性、
哦、
还有
心性要够稳定、啊、
心性也要够稳定，
心性也是我们可以衡量的、
嗯、
对，所以第五阶段就是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就运用能力嘛、
嗯、
然后 试着练习去透视别人的状态，然后调整别人的灵性状态，然后跟着教练去处理一些无形层面的这一些问题，
可以理解啦。像心理师的训练也是这样啊。
对啊，
对
啊。
还有一个啊，做研究啊，做研究也是其中一部分。
那就看是哪一个主题的研究嘛，那你可以参与研究啦，
参与研究，
参与研究。嗯
嗯嗯。因为就像心理师我们可能也是要经过实习，
对啊，
对，然后实习的过程也是会有督导，
嗯
嗯，
带着我们一起在实务里面、
嗯、那最后进入第六阶段、嗯、你就是可以独立运作了，你有足够的经验了啊，你实习过程当中你所学的你现在可以自己的去操作，自己的做处理，甚至于说慢慢你也要具备就是开发性的人才跟辅导的能力，那就是要成为我们的这个就是合格的教练了。这就是整个过程嘛，从你开始调整自己的灵性的磁场运转，然后一路走走走走走，然后到能量的提升，能力的开发，然后学习怎么去运用这些能力，然后到后来能够独立运作，甚至能够去帮助其他人也将这个能力开发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系统，我们要顾到它的安全嘛，还有功能嘛，
嗯、
哦、然后能够验证嘛。
其实我觉得过程真的是蛮严谨的耶。
对、嗯、因为这个真的是从我们创始人研究开始到现在好几十年的时间
累积出
来，我们也就是曾经在整个系统还没有很完备之前也会有很多的状况。
像什么状况、
哦、比如说他有先天的眼通啊，但是他基础能量不够啊、
哦、
但是他就是很好奇、嗯、然后他就到处乱看嘛，乱动手处理嘛、
嗯、
然后就把自己污染的严重嘛、嗯、那产生很多灵性干扰的问题嘛，
嗯，
这不行的啊。
嗯
哦、那所以说一定要跟着系统的节奏走，一定要听这个辅导你的这些专业的教练的这个模式，因为最注重的还是安全啊。
嗯
哦、那不能够就是你要跳脱出这个系统，那搞到自己整个问题很大，那我们再处理你的问题。
嗯
嗯，
对啊，这是这对你真的是得不偿失啊，说影响太大到很难够回归到原本的状态。
循序渐进啊，没有捷径可以走，就是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
嗯、
这样子慢慢的慢慢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前进、嗯、
而且我感觉是真的、欸、好像还蛮科学化的。
我们之所以一开始是成立所谓的研究会，而不是成立什么宗教组织啊，或者这目的就是说希望能够让灵学学术化，科学化、
嗯，
然后能够、慢慢是让社会大众认可的一个过程、
嗯、
对，
或者是说让主流的学术机构、嗯、或者是学术界它列为一门学术这样子、
嗯、其实我是真的比较可能以在外面听到跟灵性相关的是真的大家都比较是一些感觉，可能不太会以这么严谨或是这么科学化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我才会就是看到那样的现象会感到很忧心啊。
嗯，
对，因为这当中行差踏错的话，
嗯，
问题就会很严重，
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都会是蛮可怕跟风险的。
因为很多透过感觉来了解灵性，他也是以他个人的感觉，
嗯，
对，但他个人感觉不一定是真相、哦
嗯、
那如果万一他个人的感觉是错误的，他引导一群人跟他一起去做这样子的行为或是感应，如果他是有伤害性的，
嗯，
那就是带着这些人往火坑里面跳，
嗯，
对啊，
好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嗯，恒山灵学的整个体系其实就蛮清楚，明确的，
对，
那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好啊，你来，
对啊，欸，我也是好好的这样子，经过这一次有一个更系统化的认识啊。首先就是先把自己卡卡的灵性运转状态透过能量石的协助让它变得比较顺畅， 能够时常的启动训练一种降意识的能力。然后接着当他比较能够自体循环了之后，透过一些让他用自体循环的方式去让他流动，也就是透过进站的方式。那再来就是透过我们的修行法门，恒山灵穴的修行法门，一部分提升能量跟修补自己过往的死亡因果记录。在这一部分的话，就比较是做个人灵性能量的提升。提升完之后，我们到了第四阶段，就是开发能力了。主要是有这个能力，才能真正的去印证，也能才能真正的去开始做研究跟了解。所以我们就会开启我们的透视能力。然后拥有了透视能力之后，我们好不容易练到可以稍微有一些出师的部分了，那就可以跟合格的教练一起就是出门打怪实习练功实习练功解解各种的门派任务。然后等到门派任务解的差不多，也提升到足够的状态之后，提升到教练的部分去做一些传承或者是教导，或是也带领实习的这样子独立运作跟独立工作的状态。
嗯，没错。那对于恒山灵性学术陌生的朋友，应该听了这两集，就是上下两集，应该就会有一个概念了吧？
有诶。其实我觉得，听完这两集，对我来说是还蛮，我觉得第一个其实是还蛮新鲜的。对，
就怎么会有人在
新鲜的
这么
对
严谨的在做灵性学？
是因为我觉得跟我之前接触的途径很不一样啊。对啊，因为反正我接触灵性的途径，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体验的人，然后可能就到处碰啊，然后我觉得搞不好我之前可能也有经历过一些很不舒服啊，或者什么，搞不好只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对。所以我会觉得好像对我来说其实是从一个比较有系统跟严谨的途径去认识。我也感觉到其实是真的把它当作是一门科学跟学术的方式去研究它。对啊，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现在坊间比较没有的我觉得是还蛮不一样的角度，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些它的重要性的吧。
因为现在人都很追求快速，就赶快让我体验到什么，
对啊，
赶快让我感受到什么，但是这个背后的风险还是存在的。我觉得对于灵性，我们还要有耐心啦，
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那如果说你对于灵性的相关的专业内容，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实际上里面更多的细节的话，欢迎可以到我们恒山灵性学术网，我们有免费的线上课程可以直接收听，那就是收听我们的初阶灵学课程。那另外是说我们今天讲的部分，如果你真的想要体验，就欢迎到我们各地区协会，
对，
那它一定是确保你的安全，也是一定是确保你的状态，你所有的修行行为都是有专业的人，是有灵性透视能力，有能量可以处理相关问题的人陪伴共同去协助的。
如果要体验的话，就是在我们恒山灵性学术网上面都能够找到各地服务处协会的地址，北中南都有。
对，就是还蛮多家二十几年在地经营认真生根台湾在地经营认真生根
本土
对，我们是本土出来的
不是进口货
对二十几年在地生根，也可以就是去了之后慢慢的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认识跟理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喜欢我们的请继续就是订阅追踪，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